那也称作 Good Friday，美好的星期五。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受难日，实际上跟美好的星期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一方面是受难，一方面是美好。那么我通常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我都有一个习惯，我喜欢打我这个红色的领带。那它是啊，当然这是我结婚的时候的领带哈。但是我之所以喜欢，并不是因为它是我结婚的时候的领带，而是说在节日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但是这实际上和"美好"这个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奠基人的。他叫做 William Penn 啊，那威廉·佩恩，他有一天他在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就写下这样子的名句，他说：“没有疼痛，何来棕榈枝？没有荆棘，何来宝座？没有受难，何来荣耀？没有十字架，何来冠冕？”我们看到这些痛苦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为什么我们会说这种痛苦会带来荣耀呢？那我们在世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痛苦，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为什么我们所受的苦，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带来什么荣耀的结果呢？或者说，没有棕榈枝，也没有宝座，所以并非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受难日，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基督受难的真正含义，为什么它就叫做美好的星期五啊？我们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看。我想这段经文是最能表达耶稣基督受难的意义的之一啊。第九节，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的受苦，为什么他的苦就能带来荣耀啊？因为他受苦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他为人人都尝了死味。天父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你知道他为我们的缘故来到世间，然后3年传道，献上赎罪祭。天父上帝让耶稣实际上变得比天使更小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人是比天使小的，但上帝并没有救拔天使，他让耶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这样，耶稣就能够受苦以至于死。他能为你受苦以至于死。我们通常我们很容易哈，因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很多年头了，如果不是一个动人的诗歌，如果不是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很容易忘记耶稣的苦。或者说，有的我们是第二代啊，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们从小就听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的故事，钉得多了，好像他这个疼痛就不再疼痛了，好像我们把耶稣基督受难当成一个理论化的事情，一个概念化的事情，一个抽象的东西。 但是耶稣，你知道，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他是第二个亚当，但是他是代表人类，他本身是一个个体的人。所以你知道他的痛苦都是真实的，在历史上有记载他被钉十字架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他被钉十字架恰恰是为了他的百姓，为了世人所犯的罪。我们可以想想他所受的这些痛苦，他首先受到的是羞辱，然后是带钉子的皮鞭。我不知道你曾经受过的最疼痛的痛苦有多么痛，我想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受的再多的痛苦也不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可能最痛的也就是母亲生产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是还年轻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尝受过那种痛苦。而且他这个痛苦，他这个羞辱，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承受了咒诅，他因着神的恩成为牺牲羔羊，那天父上帝就赐给他荣耀尊贵的冠冕。你知道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不需要升高的，他有什么可升高的？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上帝，无法升高。但是他作为人子，作为第二个亚当，作为代表全人类的那个第二个亚当，当他甘心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为至高。所以腓立比书这样讲，神又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些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现在，因为在现在的时候，耶稣虽然在万民之上的名，他虽然是这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无不屈膝，有很多人没有感受到他并没有向耶稣屈膝。但是到了那一天，你就知道我们都要屈膝，不管你是信还是不信的，你都要在耶稣基督面前屈膝，称他为王。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换句话说，只是受苦并非耶稣受难的意义，他乃是代替你受的苦，这个是受难的意义。因着他这样子的顺服，天父上帝赐给他荣耀的冠冕。所以第十节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那是因为他的本质，所以他才能为人人尝死味。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他是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上帝，你都是以他为本的。我们呼吸、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知道你现在有一天的生命气息， 你上可以说话，上可以睁眼看，上可以侧耳听，那都是本于他，因为他就是上帝，所以他救赎的功效，他在十字架上死了，能拯救所有的人。而他受死的目的，你注意哈，是要将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去。这个荣耀当然乃是天国的荣耀，不是我们这个世上的，是圣经里面所说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天父上帝不但因着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还因为耶稣基督他接纳我们为神的儿女。他不但接纳我们为神的儿女，他还让我们成为他的后嗣，来承受天国的产业跟荣耀。所以有一天你要进到天国的时候，你有资格来享受那种天堂的荣美，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凡接待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待耶稣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他就赐给他权柄。你知道当你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有了权柄。什么样子的权柄？就是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要相信，要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这样你就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你就是神的儿女。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上帝都看你为他宝贝的儿女。而耶稣基督他要领你进入到天国，他怎么领的呢？这里讲到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领的时候呢，耶稣因受苦得以完全，他成为了我们救恩的元帅。什么叫元帅？元帅会带着军兵的，所以当他领着的时候，你站在他的旗帜之下，你就要进入荣耀里，你就要得胜。当然他不是自己取得的，而是上帝所差派的，天父上帝所差派的。他借着十字架的受难，他的顺服，我们要注意哈，他以人的顺服，他有资格来做这个元帅。我们的悖逆，我们就没有那个资格，我们没有资格进入到荣耀里，但是耶稣基督有，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才能进去。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出来，成为你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中保，这样他才有这元帅的冠冕。所以我们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对于耶稣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约翰·欧文他这样子说，他说耶稣基督借着受难得以完全，已将这条道路分别为圣，让他的门徒借着这条道路进入荣耀。所以受苦是必须的，是不可或缺的。借着受苦，我们便蒙恩得赐尊贵荣耀和福分。你看到约翰·欧文 John Owen 他是这样子讲，他说这是耶稣走这条路啊，你也要走。所以圣经里面说，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换句话说，这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适用的。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我们舍己付出，我们忍耐，将来你就有冠冕。在我们的教会服事中，若是只想做别人可以看得见的服事，那就没有冠冕。如果你暗中做别人看不见的服事，甘心乐意的在服事当中受到伤害，舍己付出，那将来在天国那里你是有冠冕的。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他常常讲到，在马太福音讲到，你要祷告的时候啊，你不要当着人祷告，你要自己进到暗室来祷告。你要施舍，你要行善的时候啊，你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你不要以善，以恶报恶，倒要以善胜恶。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啊，你要为伤害你的人祝福祷告。你的父在暗中察看，你就得赏赐。我们看到，这也是我们纪念受难日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也记得，我们的背上也要背上十字架，而且是喜乐的十字架。十字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可以与主联合。我们注意，不是我们与主联合，不是说我要与主联合，我努力与主联合，我更加的像耶稣基督，而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与你联合了这个事实。我们看下面一节，他说，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都是一个，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我们和耶稣借着十字架合而为一。耶稣他来做你的长兄，罪人的长兄，他成为人，和我们血肉相连，并且他不以这种关系为耻。虽然我们是一定会死的人，他是完全的人；虽然我们是罪人，他是上帝，但是他不以为耻。你知道，人有的时候会以一些关系为耻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某些关系会给你带来一种你没有面子， you feel shame， 你感觉到羞耻。那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我们是少数民族，我们有的人会以自己的身份，自己是华人的身份为羞耻。但是你看到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他不以和罪人联合为羞耻。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三个经文证明了这个合一。第一个经文就是第十二节，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要颂扬他。这是出自于诗篇的22篇。你要知道，你要去读诗篇22篇，你就可以看到哈。诗篇22篇一开始描述的是这个耶稣十字架的痛苦。他最著名的一个经文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在十字架那种痛苦的呐喊，与神隔绝的那种呐喊，你看，他虽然受难， 但是他要将上帝的名传扬在弟兄中间，他真的是没有以你为耻，你知道吗？我们也不应该以任何人为耻，因为耶稣没有以你为耻。我告诉你，按照正常的状况，耶稣他就应该以你为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悖逆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他也将上帝的道理这样苦口婆心地传给你。第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依赖谁呢？依赖天父上帝，他给你做表率，他作为人子，他有完美的信靠，我们在这个信靠上与主合一。接下来又说，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你知道他不单不以你为耻，他还以你为宝贵。你看他在这里他说，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情？他看见你就他就很喜爱，他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平。当你凭信心与他立约的时候，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他说你是我的百姓，你是我眼中的同人。你就知道你在耶稣的眼中是多么可爱，多么宝贵了。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人看你为宝贵的话，你知道耶稣他看你为宝贝。这句话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是耶稣对我们的这种爱，这种真爱。所以我们在爱里面与主建立彼此亲密合一的关系，这是纪念受难日的意义。怎样子来叫做 Good Friday 呢？为什么要叫做 Good Friday？第十四节你看到他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并要释放那一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看到受难日的意义，他之所以是 Good Friday， 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和死亡的权势。毫无疑问，人在堕落以后，罪、魔鬼、死亡，这个权势已经俘虏了你。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要意识到你现在就在魔鬼、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受魔鬼的辖制。为什么呢？那如何体会得到呢？因为我们对死亡有一个天然的恐惧，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死亡常常让我们困惑，但是你知道耶稣在这里说，他借着他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死亡被征服，魔鬼被击败，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永生。因此你知道，不管你现在感觉如何，说如果说你要死了，不管你感觉如何，但是死亡都已经被征服。死亡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死亡再不能伤害到我们的灵魂，死亡也不能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相反，死亡成了一种祝福，借着死亡我们可以脱离这一生的劳苦，与主同在。 我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虽然我嘴上说，但我心里面有的时候也这个信心也软弱。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要成为我的安慰。当我心里面软弱的时候，我就会说，耶稣基督他已经释放了我，我不再怕死了。我不在魔鬼的手中了，所以魔鬼他再也不能用这个死来威胁我，来奴役我了，因为我再也不怕了，所以我可以成为一个新人，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你知道这就是受难日的意义，受难日，你纪念受难日啊，你要告诉自己，我自由了。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上与弟兄，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受难日的最后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凡是相信上帝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凡事都和我们一样，他也有这样子的身体，他也有软弱，他也会饥饿，他也会得病的。如果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基督也会老的，但是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为要做中保，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慈悲的祭司，这个慈悲就是 mercy， 就是爱的意思。他作为上帝，他是怜悯的，你知道他怜悯你，他爱你，他是完全的上帝，他以完全的爱来爱你，他愿意为你钉十字架。他是忠信的大祭司，他作为人，他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成为中保，赦免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为祭在十字架上。什么叫做挽回祭？挽回祭就是当有怒气的时候才要挽回呢。挽回祭就是平息怒气的祭。他以他的身体平息了上帝公义的愤怒。凡是你相信他的，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救拔你。所以我们说受难日这个美好的星期五，我们纪念什么？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我们纪念他对我们的爱，他不以我们为耻，与我们合一。我们纪念他在十字架上的功效，他让你得自由，不再做魔鬼的奴仆，他让你不再惧怕死亡。我们纪念他要带你进入荣耀里。这就是受难日的真意，愿这一天能够常常在你的心里面。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愿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软化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这份永恒不变的爱。主啊，我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我已经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也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求你这属天的安慰带领我，让我可以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